讲点不一样的，讲点平常你听不到的。演讲录又给大家见面了啊，我还是您的朋友 Rex。 我们演讲一切，这次要说什么呢？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故宫。哎呀，故宫我不是跟大家说吗，老去了啊，之前咱们也讲过跟故宫有关的节目。不过这次啊，咱们不说故宫整个宫殿的这一边的情况啊，咱们只集中在其中的一个宫殿，是哪儿呢？就是武英殿啊。这次我为什么去故宫，就是因为啊，我的有一个朋友嘛，伯伯，对吧？他负责整理这个武英殿，然后现在是开辟出来作为陶瓷馆，就故宫的陶瓷馆原来在其他地方摆着啊，那个地方也比较狭小，现在是集中把它展示在了武英殿。这个刚刚开啊，很多人还不知道啊，这个得预约门票的时候，在底下有一个预约什么展览，现在是有三个展可以预约，其中有一个是这个武英殿，另外还有一个是文华殿，还有一个是在斋宫有一个邮票展啊。其他咱先不说它啊，主要说的是武英殿。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武英殿的历史啊，这个你要看一看的话蛮有意思的。就是咱们之前啊，你说逛故宫啊，笼统的就说故宫里边怎么怎么样，其实故宫里边每一个宫殿每一个殿堂里边都有它自己的故事啊。这个武英殿的故事就非常有意思啊。这个你看啊，说武英殿啊就跟文华殿对着，文华殿武英殿这个位置其实非常好找，就是我们去逛故宫，一般的游客因为你时间比较有限啊，所以一般都是从天安门进来，端门啊到午门这儿检票，午门进来之后太和门，好，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，这是三大殿嘛，前三大殿，后面三大殿，然后过去就是皇帝生活办公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乾清宫、交泰殿，然后坤宁宫，然后北边御花园出去之后神武门出去了，这是通常你这个中轴线就这么逛。但其实这只是故宫中间这一路，这个外面还有两路啊，就是你午门进去之后，你别着急穿那个太和门，别着急往前走，你往左边一拐就是武英殿，往右边一拐过了协和门出去就是文华殿。文华殿武英殿啊，文东武西，一左一右啊，这个左右啊得说你是怎么个左右法，你从午门进去你是面朝北方，你左边是武英殿，右边是文华殿，但是按照中国传统的这个左右方位来说的话，面南背北，那是以皇帝的位置来看的，对不对？他坐在比方说太和殿那个位置啊，面南背北的话，左边是文华殿，右边是武英殿啊，所谓文东武西嘛。文华殿啊，文华这个对吧，文武，华是什么，华其实就是花，那武英殿是什么，英也是花嘛，对不对？落英缤纷，其实这就是文武的精华所在，对不对？那么文华殿好理解啊，这个是跟文有关的东西，文采斐然，如何如何。现在这个文化里面展的那是书画馆嘛，它不定期的会更新里边的展品。现在去看的话，你看啊，这次去看里边有那个故宫馆藏的一些，就是历代的一些著名的一些人物肖像画，比方说那个著名的朱元璋那个肖像啊，不是那个斜娃子脸那个肖像啊，是那个长得非常的帅气那个哈、啊，那个肖像，还有著名的那个乾隆皇帝那个画像，就是他非常年轻的时候，他25岁当皇帝嘛，很年轻，然后那个很英俊的那个画像，里边还有那个《女史箴图》《洛神赋图》的宋摹本啊，原件早就没有了嘛，对吧？所以文华殿放这些东西很顺理成章，但是武英殿呢？是不是跟这个武有关的一些事情呢？其实不是啊，故宫里边有专门的这个跟武备有关的一个武备馆，那是在哪儿？那是在建亭。大家如果去看的话，是文华殿这个往北边走啊，有一个建亭，里边有武备馆，里面八旗的一个旗帜啊，这个甲胄啊都在那里边，门口还有个五牛图，里边那五头牛啊，现在可以去看那边。那武英殿是干什么呢？你看这回是已经把它变成陶瓷馆了，所以它其实跟武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这个武英殿其实还偏文的。那你要我们要说武英殿这个历史的话，它就更偏文了哈。比方说它是建起来的时候它是怎么建的啊？我们都知道整个故宫吧，北京故宫这是仿照南京故宫建的啊，就是明成祖朱棣这不是靖难成功了嘛，然后这个南京这地方待不习惯，你要到自己大本营那边去啊，要准备迁都北平，那么他就以南京故宫为蓝本啊，在北京建了一个紫禁城啊，这个格局基本上是一样的啊，你要说完全一样不可能，你看那平面图也有差别，但是这个格局是 一样的，就是那个布局啊，中间一条中轴线也是那三大殿，前三殿后三殿，连名儿都一样。然后呢，咱看主要的就是这个文华殿和武英殿。其实南京故宫一开始也没有文华殿、武英殿，就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个朱元璋在那儿建宫，那个皇宫也没有那么大，所以这些东西都没有。后来是建了一个文华堂、武英堂，这地方是干嘛使的呢？就是这个文华堂，这是给太子读书的地方。那武英堂呢，也不是他们练武的地方啊，是其他这些王子读书的地方，对吧？太子跟诸王这是要区分开的，太子将来是储君嘛，单独给他一个文华堂。那武英堂呢，就是这些王子读书的地方。所以你看到了啊，文华、武英其实都是偏文的地方。然后呢，后来就变成了文华殿、武英殿。然后呢，这个明成祖朱棣营建北京城的时候，就把这个直接照搬过来了啊，所以有文华殿，有武英殿。那么这个文华殿咱不说它啊，就说武英殿。武英殿后来建成了之后干嘛使呢？一开始也是就，哎呀，皇上斋居召见大臣的地方。你这南京那个武英殿的时候也是这么干的哈，就是皇上要祭祀了，之前要斋戒沐浴，在哪儿呢？这后来故宫有斋宫，对不对哈？一开始明初的时候就在武英殿，然后顺便的在这儿办公，所以一年其实在武英殿也要住上那么个把月啊。那么到了北京，一开始也是这么干的啊。后来呢，这个功能挪到文化殿去了啊，去那儿召见大臣，怎么怎么着。那武英殿呢，干嘛呢？就有一段时间在里边设待诏。待诏是干嘛的呢？就待诏等着皇帝召见，等着皇帝诏书啊。要干嘛呢？其实主要就跟那个李白那个时候翰林待诏一个意思啊，就是有一些是画工，有一些是词臣，有一些在这儿等着啊，皇上召见我了啊，然后去干嘛画幅画啊，去干嘛写个诗什么什么，类似干这个事儿的。所以这好像这时候也武英殿也显不出来有多重要，对不对？就是一个便殿嘛，临时开个小型会议，临时在这儿开个小型的典礼什么的就可以。那后来呢，我们就知道有所谓的殿阁大学士啊，就是有文华殿大学士，哎，有武英殿大学士，对不对？当然还有更重要的，中间的中轴线那几个，就是除了前边太和殿不是啊，但它清朝才叫太和殿，对不对？明朝一开始叫奉天殿。奉天殿后边是华盖殿、景深殿啊，华盖殿大学士、景深殿大学士，对不对？然后到后来这个后来改名了嘛，啊，皇级、中级、建级啊，叫中级殿大学士、建级殿大学士。到了清朝的时候，这是中和殿大学士、保和殿大学士，对不对？殿阁大学士一开始是这四殿两阁，后来乾隆皇帝觉得不太平衡啊，三殿三阁，对吧？这些大学士是干什么的？就是入阁拜相，相当于是宰相，明星都不设宰相，对不对？这大学士相当于就是宰相，这级别很高的官，才能用皇宫里边这个宫殿的名称来命名。但是这也就是挂上一个衔儿嘛，对吧？你有这个名义，你就可以做皇帝的顾问了啊，皇帝的高级顾问。事实上，你算是入阁拜相，如何如何，有了这么一个名义啊。所以其中就有这个武英殿大学士，你可以看出这个武英殿还是挺重要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实际上，这个武英殿真正起作用、起到很大的作用是在什么时候？就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，它起的作用非常非常重大。为什么呢？说出来其实挺讽刺的啊，就是因为大殿都毁了。明清一代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中间啊，这个战乱非常的频仍，对不对？李自成进北京了，这皇宫付之一炬。这个皇宫大内里边最重要的殿阁，对吧？中间中轴线这些大殿都不能用了，那怎么办？就去武英殿了呗。所以李自成是在武英殿登的基。后来李自成待了四十几天就走了嘛，走了之后啊，这个多尔衮来了，多尔衮来了之后也是在武英殿这儿办公，因为其他地方真实在是没法待了，就这个武英殿还算是完整，就在这儿待。然后顺治皇帝也是在这儿登的基。哎，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就在这一年，这一年是崇祯十七年，也是顺治元年，对不对？还是弘光皇帝登基的这一年啊，他登基之后改元弘光，按理说应该是以明年，就第二年为弘光元年，但是他本身在位也就几个月而已，对吧？八个月吧，应该是。哎，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提到他呢？因为他登基也是在武英殿登的基，当然他肯定不是在北京武英殿登的基啊，是在南京武英殿登的基。为什么在南京了还在武英殿登基呢？不能在大殿登基吗？对不对？那因为什么呀？因为南京那个皇宫啊，自从迁都之后就没人维护了，就日久之后这房子都已经废弃破败不堪，就只有一个武英殿 还比较好。为什么武英殿会比较好呢？它旁边啊是奉先殿，奉先殿呢就是历代的这些老祖宗的画像供在里边啊。后来武英殿里边也挂了老祖宗画像，明朝人一说就是二祖列宗嘛。哪二祖啊？太祖朱元璋，然后呢成祖朱棣。这个成祖是在嘉靖的时候才给他改成成祖啊，说这个因为他们这阵后来都是这个朱棣的后代嘛，说这个有功于社稷啊，他也应该是成祖，对不对？应该是祖而不是宗，原来是太宗嘛。太祖太宗这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很顺畅的这样一个逻辑关系，这样一个继承的关系，但是把他也生成了祖了，所以明成祖。所以明朝人一说就是二祖列宗如何如何啊，这二祖的画像就供奉在武英殿，所以呢时常还有人去祭奠，这个房子呢就不至于太糟糕。那弘光皇帝他要在南京这边登基了，一看找了这皇宫，找来找去也就武英殿还算是比较完整啊，那怎么办啊？修吧，整修，刷漆，刷描金画栋，如何如何。说据说花了，光刷漆这一项花了3000两银子，然后人家说了，说民间要干这活也就30两银子就搞得定啊。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明朝已经病入膏肓了啊，腐败到了什么程度，就小朝廷都这样了还在这贪污腐败呢。行吧，反正这个弘光皇帝也在武英殿登的基，所以这一年啊，1644年啊，或者说崇祯17年，或者说顺治元年啊，这一年真的是，哎，得还得加上一句，李自成这是永昌元年啊，永昌皇帝，大顺皇帝，这年有三个年号，有三个皇帝，加上那个弘光皇帝的话，得是四个皇帝。好家伙，他们这你方唱罢我登场，所以这一年是武英殿的高光时刻啊。所以你就想吧，反正我是站在武英殿门口的时候，我就可能会遐想一下啊，反正这些人我也没见过，但是你就想历史上发生这些事儿啊。现在这个武英殿门口安安静静的，因为游客主要都不在这边嘛，这边说是这个有展览，但是很多人就游客嘛，主要就是奔着中轴线去的，逛完就走了啊，后边要不就看那个什么延禧宫去了，要不就看储秀宫去了，看慈禧太后啊，看延禧攻略什么什么的，但这边其实很安静啊，每天这个地方预约可能上限是3000个人啊，但是基本上好像你到这儿来现约都没事儿啊，基本上都能约得上，没什么人来，安安静静。但历史上就在明清一代之际，这个地方发生了那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啊，那个时候的权力中心甚至就在这个地方，所以这也是很神奇的。那么进入清朝之后啊，这个因为那个后边那些宫没修好嘛，所以顺治皇帝也在这儿住过，康熙皇帝也在这儿住过，但是啊，他后面又有了一项新的功能，就是从康熙年开始啊，这个地方又改了印刷厂了，不是修书处啊。一开始是设武英殿造办处啊，这个宫里边好多造办处啊，造这个造那个。这你去看那个珍宝馆，你去看那个这个钟表馆里边，好多东西都是宫里边自己造的，内务府这个造办处造的什么什么东西啊。但武英殿这个地方造办处后来就专门干什么呢？就是监造校对书籍啊。一开始是武英殿书局，后来干脆就是武英殿修书处啊。雍正的时候它扩大了啊，正式更名为武英殿修书处啊，正式成为清宫里边监看书籍的专设机构。到乾隆的时候，那他干的这些文化的事最多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又设了聚珍馆，然后这个地方出的书，他从永乐大典里边集出来的书啊，什么什么地方的书刊刻出来，这就是所谓的殿本书，就是宫殿的殿，武英殿，这个殿本这个殿就是武英殿啊。所以从这儿出来的这个书，聚珍馆的书啊，这个殿本的图书是历代传下来的，这个书的都是真本啊。你想宫里边干的这个事儿，他能干的差了吗？对不对？那一直到后面嘉庆道光年间都还在刊刻图书，但是道光20年之后印的就少了啊。但是到了同治年间，非常可惜，一把大火把武英殿给烧了，里边存的那些雕版啊，对吧？咱们之前说过，咱们中国古代虽然是最早发明了活字印刷术，但是我们印刷大量书籍用的还是雕版。但是这个武英殿这地方印书啊，一大部分也是雕版，有一部分也是活字印的啊。但不管你是什么字，这一把大火烧个干干净净啊，就基本上就没什么东西了哈。后来虽然重建，但武英殿还在啊，这些珍贵的 文化遗存你是找不到了啊。所以为什么说殿本珍贵呢？那么后来这不是晚清进民国了吗？进民国的时候我们知道啊，溥仪就是当时辛亥革命之后他还住在皇宫里，但他住在皇宫里面并不是说住在现在整个这个紫禁城范围之内啊，这故宫博物院这个范围之内，不是的，他是分前朝后寝嘛，后寝部分那是他家里头，那部分留给他，他还在里边住，但是前朝这部分三大殿，然后左右这文化殿、武英殿，还有再往两边什么这些地方就已经归了民国政府了。然后民国政府就在这想干啥呢？要弄一个古物陈列所啊，把那个什么热河山庄的，把那个沈阳故宫的什么东西都要弄到这边来，要陈列古物啊，要向公众开放。所以到了民国三年的时候啊，这双十节十月十号的时候啊，这个古物陈列所就正式对外开放了。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武英殿。所以武英殿这个地方事实上是紫禁城首次对外开放的地方啊。那个时候故宫博物院还早呢，故宫博物院是1925年才成立的，对不对？那故宫里边的第一部电话也是装在武英殿的啊，咱们看过那个片段啊，就是电视剧里边也演过，是吧？溥仪那边后宫里边装上电话了啊，特新鲜嘛，然后就打电话吧。那时候电话不是是个人都有的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才有，拿个电话号码本打给谁啊？打给胡适。喂，有胡适吗？胡适是谁啊？这是我宣统。就那个那段段，但那个那是在后宫装的电话，但实际上整个紫禁城范围来说的话，第一部电话是装在了武英殿。那建国之后呢，大部分时间其实武英殿没有开放，其实近十几年的时候这个武英殿才修整过了之后啊开放，但是它期间展过绘画，展过典籍，都是一些古籍善本，如何如何，你看还是跟武没有什么关系啊。08年的时候说这个地方做书画馆，但后来书画馆这不是已经放到了文化殿了吗？那最近这是又有调整，这不是刚刚整修过之后变成了陶瓷馆。所以我这回去看的时候啊，我们主要看的就是它变成陶瓷馆了。这个陶瓷馆啊，就是一个常设馆了啊。就是你说文化殿里边，它经常可能会换一换展品啊，换一换这个展的主题啊什么的。但是陶瓷馆，你说要换一换里边的展品，你说整个的主题都要换掉，就不太容易了啊。它也有一部分是要换的，就是它有一个展中展，这也是博博特别设计的啊。展中展它是有特色的，中间可能会随时换的。现在展的是乾隆朝的时候的景德镇的御窑镂空套瓶，还有那个转瓶啊，那个转心瓶，我去看蛮好玩的，跟走马灯似的，里边一层外边一层，里边那芯可以转，呵呵，这个当然我们人转不了，那有个机器能让你给你转的啊。其实这多少是一个遗憾，就是我们都知道那是文物啊，我们只能看不能碰。但是陶瓷这个东西啊，说实话，你说你看的那个样子肯定是很漂亮，但其实你要能拿在手里面，那是太好太好了，对不对？包括我们要去看那个珍宝馆啊，看那个钟表馆，钟表馆尤其是钟表馆，钟表，你说清宫里边藏那么多钟表，真的是为了报时了吗？那只是一个附带的功能。其实钟表馆里边放的都是皇帝的玩具，因为那时候西洋钟啊进到中国来之后，皇帝就看那个东西精巧，对吧？就最简单的，我们就说啊，你到时候报时的时候出来个布谷鸟，布谷鸟，我们就你想那样，但其实你去看吧，比这复杂的多啊！一到什么什么点儿，然后哇，整个就是一出戏，里边又是鸟，又是水，又是人，又是，对吧？一个景都在动的，都是哎呀，你看那个纪录片里边就有那样的，是吧？我在故宫修文物也修。人家费了半天劲把这个东西都修好了，能转了能动了，但是我们不敢动啊，因为都是文物啊，对不对？你说你上弦，对吧？上那个发条，上一次损一次，上一次损坏一次，对不对？都是有寿命的。所以修好了是它能动了，但是我们也只能看看那有个视频，看看它怎么动的啊，动起来是个什么效果。但你真让它动不舍得，最多弄个复制品你弄看看不错了，对吧？那陶瓷也是，陶瓷我们都知道这东西是要把玩的，但是你可能让我们上手吗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就包括工作人员也不可能，对吧？不是专门干这个的，你也没有这样的机会。但是所以我们就也就只能看一看吧，但看一看也已经是打开了我们的一扇大门，对吧？陶瓷这个东西，这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一个东西。陶器其实世界各国都有，陶器嘛，土烧一烧就有了，那比较低温的，但是高温烧制的这种瓷器啊，这个是中国的特有的东西。后边他们在仿，那我们中国的瓷器也是我们的文化瑰宝，对吧？那这次这个陶瓷馆里边这个展陈啊，就展示了我们8000多年延绵不断的这个陶瓷的发展历程啊。就你去看吧，从这个远古时期的这个石器时代的东西，到后面这个精美的瓷器，你所能想到的跟瓷器有关的这个主题， 珍品啊都在这个地方。你去地方上的那个博物馆你去看吧，这瓷器可能集中在某一个时代的这个瓷器可能会比较多啊，这个地域特征可能会比较明显。但是你到故宫博物院，你到这个武英殿陶瓷馆来看的话啊，这个是非常的全面而且非常的精美啊。这个这具体的我就没法说了啊，这个瓷器是另外一个主题，我也不敢不懂装懂，这就真的是这些东西你只有看到原件你才能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子。这个你真的是要喜欢陶瓷的话，或者是你可能本来认识也不是很多，不是很喜欢，但你到这来看你会被它给折服的啊。这里边几大名窑的各个时代的各个时期的，然后各种精巧的这种这匪夷所思的东西这地方都有啊，故宫里边的东西，而且都是珍品，都是珍品。第一个真是真正的真啊，第二个是珍贵的真，都是珍品。而且啊，你到了武英殿之后，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就除了陶瓷就是它这个展品之外，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些有意思的东西。比如说就武英殿这个建筑就很有特色啊，你说这个宫里边那些房子好像长得都差不多，当然不一样了，对吧？咱们原来说这个故宫里边其实就是圈圈套圈圈，大圈圈城墙里边，其实故宫里边的结构就是一个一个的小院，那武英殿呢就是他自己一个独门的一个小院。这个小院里边这个东西它跟它对面的文化殿基本上格局是一样的，包括里边的主殿啊，前边这个是这个武英殿吧，后边是静思殿，中间通过一道连廊把它给连起来成了一个工字形的这么一个殿，然后这主要的展览就在这里边。文化殿你去看也是这样的，但文化殿后边是文渊阁，那这个武英殿后面啊就有一个特别，我就不说别的了啊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，叫做玉德堂。这个玉德堂就在这武英殿这个院子的西北角啊。当然它这个名字命名是出自《礼记》啊，说如有早申而玉德，对吧？名字都挺雅的，是不是？但其实这个地方啊，你去看你会发现你从正面看不出来什么，你进去之后它也是一个展览，现在是在做一些外销瓷的展览，但是它后面一个门给封上了。后边啊，这还是伯伯带着我，还特意提示我，你从正面看不出来啥的，门挡住你也看不见啥，你从后边就是，当然后边你现在也不让过去啊，后边可能都布置好了可以过去，从外边你能看到它有一个穹顶，就略微带点异域色彩，有点阿拉伯风格的一个东西，看上去像是一个锅炉还是什么玩意儿，哎，它可能还真的是锅炉。据考证啊，这个小屋这里边元朝宫城遗存的一个土耳其浴室，你能想得到吗？这里边可以土耳其浴室，蒸汽浴室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到明朝的时候，据说皇帝在这个地方就斋戒啊，或干嘛沐浴，那就直接土耳其浴室吗？然后到清朝的时候，这地方不是已经是御书处了吗？就在这里边蒸纸，那纸出来之后不有点潮吗？搁在里边然后熏蒸，然后那个纸怎么着的啊？所以这个地方就跟好像这宫里边其他的地方就很不一样，就有这么个地方哈，所以再有什么秘密大家可以自己去挖掘了哈。所以我只是跟大家推荐啊，这个地方非常值得去。如果你去故宫的话，这个陶瓷馆啊，在武英殿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来。哪怕你看看这里边的建筑，哪怕你到这儿来看一看一些明星瓷器啊，这里边其实最明星的是哪一个，就是之前那个国宝档案是吧，这里边提到的这个清朝乾隆朝的各种釉彩大瓶，就那个号称什么乾隆农家乐审美那个大瓶子，那个啊，这个从艺术上来讲你就看看就得了啊，但它从工艺上来说真的是挺厉害的，就是它是要在不同的炉温之下烧制啊，所以这工艺非常的复杂啊，对这个工艺的要求也非常非常之高啊。那它具体长什么样呢，你可以自己去看啊，就在它是单独出来的一个展柜，你可以在它四面八方挨个挨个仔细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。还有一些很奇特的一些现象，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明朝正德朝烧出来那个瓷器啊，那时候都是青花瓷有很多，对吧？那青花瓷有很多上面都有阿拉伯文或者说是波斯文，而且就正德朝有那么一批，你往前往后都找不着，所以你就知道正德皇帝那一朝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兴趣，这也是很有意思很值得玩味的一个事情啊。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小秘密啊，都等着我们，等着你去亲自去挖掘啊。所以啊，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就说说故宫的武英殿，讲讲它的历史，讲讲它现在是一个陶瓷展。总之就一句话啊，推荐大家去看啊，这里非常值得一看。要来的话啊，故宫门票买了之后啊，也不用再单加钱，你要单独预约一下啊，这个故宫的武英殿陶瓷馆。 然后就可以来了。一天这个地方限流是3000人，但是我刚才说了嘛，因为主流的这个游客都是去中轴线那边后边后宫去转悠去了，关心皇帝、关心妃子、关心太皇太后什么去了。然后武英殿这边来的人并不多，但其实这地方也不用太累，你一进故宫，左手一拐弯就进来了，到这边可以。你要真喜欢这东西的话，你溜溜在这待一天不成问题。好吧，咱们这一期演讲录就到这儿吧啊，还是提醒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轩辕十四工作室，或者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号叫演讲录啊，这个演讲录既是公众号也是视频号也是小程序，还有更多的节目大家可以到上面去收听啊，也可以关注了公众号之后在里边跟我交流哈，欢迎大家来骚扰。好吧，咱们这次演讲录的节目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。